就是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文化环境哈，文化环境里面就是说，它实际上它已经不是就是说19世纪的这种，这种分门别类的这样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就是说，它的这个我们在19世纪的那种认识论里面，各个世界都是各成系统的，然后每个系统有它自身的一个规律哈。那么在这个文化的这个样态特性和风格哈，文化就是以前我们界定文化的时候，我们在讲文化的属性和实质。好，今后我们谈，今后现在的对文化的这样一种考察哈，考察主要是看它的那种样态特性和风格。比如说在19世纪的时候，文化如果还意味着创造的话，由于有了这个复制技术和这个摄影术的这样一种发明哈，这样一种发明，就是说这个以前的那个独一无二的那个创作的概念发生了变化，就是创作已经消失之后，就使得我们所拥有的那个叫做文化的东西，或者是可以把可看的或者可视的那种文化的物质形态，这种变化都非常重要哈。如果以前它是一个 work，伦勃朗是唯一的哈，伦勃朗是唯一的，伦勃朗的作品也是唯一的。但是有了复制技术和这个电子技术以后，这个作品的唯一性的丧失啊。啊，唯一性的呢，我们知道那个本雅明说的叫他那个德文的那个单词，我们翻译成叫灵韵啊。啊，这种东西没有以后哈，这种东西没有以后，然后我们这个我们所面对的文化就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如果说我们以前叫创作，啊叫创作，唯一性叫创作 ，innovation 叫创意创新哈，独一的，那么实际上后来这种创作的行为被一种生产行为所代替。这个文化产业的出现哈，文化工业，这个是那个法兰克福学派所讲的文化工业的出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很难分清楚，我们就很难说，这比如说这个左上这个这幅图片哈，你说它是什么？它是模仿的产物吗？它是模仿的产物，它不是那个明清时代的那个家具。明清时代家具是什么？我有这是我这个明代人一直到后来清代是那个完全沿袭明代的那个生活的那些细节哈风格。那实际上是我们祖先，我们的明代的先辈们，他们创造了这样一个东西，是不是创造了这样一种风格？那么到现在我们在生产的时候，这是明清风格，这明清风格，那实际上已经消失了，它变成了一种什么？它是对这种风格的一种模拟和模仿，然后这种风格就变成一种可生产性和可获得性的一种元素啊，一种风格元素哈，一种风格元素。那么这个元素可以出现在各种各样的产品之中哈，出现在各种各样的产品之中。那它是各种各样的一种风格的一种模仿哈，一种模仿。还有就是说单一的风格还不够哈，单一的风格还不够。那么这时候它这种内容已经失去了，就是内容已经不重要了。然后它这种风格就变成了就是谁都可以利用的、可占有的，并且就是门槛很低的一种什么？一种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变成了一种大面积的一种山寨的一种产品。它还不像罗马人，你看我跟你们上西方文化史讲到罗马人对希腊人的那种模仿还不一样，对吧？因为罗马人他完全是抱着一种，因为他隔得也很近嘛，抱着一种虔诚的心态，他是想精心的保存希腊文化，对吧哈？然后每一件雕塑，对吧？每一件雕塑，每一件艺术品，一丝一毫的，就是一毫不差的，然后按照希腊人的样子把它做出来，对吧？按照现在这样，然后通过记忆，通过一些资料，对吧？把它模拟出来，和罗马人那个不一样。罗马人是出于，因为罗马人已经把他们的文化，罗马人没有说有我罗马人的文化，他认为希腊文化就是他的文化。对吧？罗马人有一种骄傲嘛，他那种就是那种宽阔的心态，他不以为我学了希腊人我就变得不是我，而是说罗马人现在是说只要希腊人是好的我就要学了就是我罗马的，对吧？我模仿了就是我罗马。那么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这个希腊的所谓希腊时代产品都是罗马人一丝不苟的，然后模拟出来的，哈，模拟出来的，和我们现在这个不一样。我们现在并不是说我们要去潜心诚意的做一个明代人， 做一个明代人已经不重要，罗马人想的是我们在文化上要学希腊人，我们在文化上像希腊人一样的优雅，对吧？要懂得谈吐，要会修辞，对吧？然后希腊人的那一套哲学思想他们相信。但是比如说我们只用明清风格，我们这我就讲，这就是风格变成符号的原因，它的内容丧失了。因为我们的心态和我们的精神已经不是一个明代人了，对吧？我们肯定不会是明代人，我们所信奉的价值观已经不是明代人所信奉的那种价值观了。但是这个不重要，这个不重要，这个不重要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文化已经抽象成一种符号和形式，我们可以模仿，好，可以模仿，可以制造，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以前的古典意义上的作品和创作，它是和什么？它是和精神息息相关的。啊，它是和精神系相关的。比如说，你看像我们的这个，尤其是像不仅明清风格了哈，尤其是像我们所谓通称的一个中式家具哈，中式家具就是它完全体现出来的就和西式家具不一样。你看中式家具是因为中国人是严格的讲究礼仪的，坐要有坐姿，站要有站姿，对吧？你不可以想象我们中国人会发明沙发。你说中国人绝对不会发明，为什么？那太不像样子了。你说你比如说上面有高堂和长辈，你说你躺在沙发上然后四仰八叉的那个，那绝对中国人是不允许的，是不允许的。所以说才有这样的一些家，就这样的一些椅子，就不能让你靠的，它也没靠垫哈。当然它有，它是少许的有，但是它不像沙发那样，它主要是以舒适和舒展，对吧？舒适和舒展。而这里的家就是告诉我们，在因为我们中国的家庭是不一样了，对吧？我们家庭就是礼仪学校嘛，就是道德实践的场所，对吧？就是道德实践的地方，然后就是你何为人，对吧？界定你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个界面，对吧？所以说你包括你在做啊，你的一举一动，你吃饭啊什么的，你吃饭的时候都要有尊重那个礼制。啊，尊重那个理智。其实我不可以想象我们家具会，并且我们的床也不会有像西方那样的席梦思床，啊，席梦思床，中国人的性的观念也不一样。所以说，你看我们在，我们就发现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在古典主义时期，我们统称嘛，对吧？统称为就是现代之前的那个古代哈，或者叫古典主义时期，就发现他们所吃所用或者是所想，他们所创作的所有的文化产品是和什么息息相关的？是和价值，对吧？和精神是密切相关的。这可能比如说一个明清家具那样的一个方正的椅子，你就不能这样随意的这样的去扭动你的身体，那是的话端方的君子人格不允许你有这样的坐姿。然后他这个椅子同时他就很难靠，我们去比如说我们去体验一下，我们做那个中式家具是不好做，对吧？你就一定要这样硬撑着，然后这样 hold 住，对吧？要不你不行，都是时刻很紧绷的，我们的道德神经紧绷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那所以说但是它变成了一种现在到了文化，那是实际上那个是明清风格，我们也可以叫作品，好，也可以叫作品。你任何的一种文化产品相关的，我们可以叫创作。好，创作那可能是我们内心生活和我们精神影像的一种投射，好，一种投射。那么实际上到了现在，我们再去买，你是说一个热衷于或者是迷恋收藏明清家饰的人，好，明清家饰的人，也许他对古典文化他是欣赏的，他是追捧的，但是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收藏家的心态。啊，收藏家现在不见得他的行为上、他的价值观上、他的心态上，啊，现在是严格执行一个道德实践或者是君子之道的一个人，对吧？君子之道的人，那么他变成了什么？后来变成他这种欣赏、收集和占有的心态是在总的这个消费欲望的支撑之下，啊，消费主义的东西，他收藏的根本就不是作品，哈，收藏的，然后我们就可以就产品，只要这个符号在，谁都可以生产，对吧？谁都很容易的可获得性，就是海德格尔所讲的现代，所谓的现代，上节课跟你讲的那个 no down 的那个比喻，对吧？哈，就可获得性变得容易之后，这时候，然后我们就会和符号打交道。好，那么符号背后的那个内容的指涉物，刚才讲了，对于明代人说，这个椅子指涉的什么？指涉的守规矩，不准乱来，对吧？但后来这个指涉物就没有了，我们只拥有一个叫做明清家具的这样一个符号。好，这样符号包括这个小姑娘，你看这个，这叫医生包嘛， 就这两年比较流行的嘛，这是二三十年代的一种风格哈，就医生就医药的包。那么实际上它是一种仿制的或者是怀旧的，就是说实际上我为什么说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天天在说我们要创新我们要创造，实际上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已经没有创造了，对吧？我们的文化变成了是各种风格的一种混搭，这个风格不是我们创造的，是我们去模仿别人的，好，我们去模仿别人，包括 fashion 也是嘛。我们所谓的时尚和潮流也是的嘛，美联坊今年波西米亚，明年仿古，明年在中性，然后在 chic 这样的一些东西哈，但是不是我们创造的，它是我们去就是说这个通过这个时间的间隔性哈，这个是这种一种风格的一种模仿和仿制，那就完全是一种产品，我们已经没有作品了哈，已经没有作品了，然后各种元素的混搭重叠与并置，你要注意就是现在这个文化的特性和样态，不要嘲笑说只有中国人才山寨哈，才山寨。从一个大的一个文化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在尤其在技术时代哈，尤其在技术时代，我们是全球山寨哈，全球山寨，真是一个全球山寨。我们的文化的，这是我们文化的命运哈，这是我们文化的命运。那么这就讲到，这就变成了形式就是内容哈，结构就决定了价值哈。以前是这个形式和价内容结构和价值是高度咬合的哈，高度咬合的。那现在不重要了，而现在变成就是我有一套明星家具，并且我还是红木的。然后这个背后的价值不是说你是奉行君子之道，而是说什么我有钱，对吧？啊，我有你没有，变成那样一个东西了哈，变成那样一个东西，那个价值就变了哈，价值就变了。那风格上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媚俗主义哈，你看这样与真创造与真相关，就是真嘛。好，你在用什么？比如说文房四宝哈，文房四宝，用文房四宝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乳身或者是一个硕乳哈，他的这个书房里面摆着文房四宝的时候，那是和真相关的。创造还是书法和他心境的修炼相关的啊。那么到现在你看所谓的一个富豪或者是一个暴发户，他也摆着文房四宝，对吧？可能他的这个书架上也收齐了精装本的四库全书，那仅仅是作为什么？他仅仅是一种装饰啊，他和真没有关系啊，他和真本身没有关系啊，他是没有关系。这种风格是什么？它不是一种创造的一种原创的风格啊，不简单，它是对艺术效果的一种模仿啊，艺术效果的一种模仿哈，一种模仿。然后这模仿之后，它形成了一种 tasting 哈，这种其实实际上是一种比较主流趣味也好，一种消费趣味也好，这背后它是制造欲望，啊，制造购买和消费的欲望，啊，制造购买和消费欲望。那么所以说，我们要谈论文化，我们如何谈论文化，或者是我们如何去理解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首先要记住这几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首先是这个创造的上市，然后它这个作品变成了一个产品。为什么可以变成产品？因为技术的来临，它的可复制性变得繁多，哈，变得繁多之后，这可获得性。那么这个真上市以后，迎来的就是这个就是完全是一个表面的一个风格的流行。哈，一个风格的流行和一种风格符号的占有，哈，风格符号的占有，哈，风格占有，真是和价值相关嘛，哈，和你信奉的东西相关嘛，哈，信奉的东西相关。后面你不信奉，而是说符号指导你信奉什么，这个风格指引着你，哈，这个风格指引着你。而只是说，因为你拥有了这个东西，你才富有，你才具有尊严，这是一种颠倒，要注意哦。好，注意哦。比如说，我以前相信人品，我人富有尊严，君子我要奉行我君子之道。我是人富有尊严，然后周围的我所占有的这些物质，都是我这个尊严和我信奉东西的一种投射。那么现在做了一种颠倒之后，变成了一种物的风格，物的风格在决定你是谁。当然，决定你是谁，那有很多种含义，对吧？有很多种含义，由物来决定你和你占有的物决定你是谁和你的身份和你的 identity 之后呢？好 ，identity 之后呢？那实际上这个物是就是如果是由物来决定你的主体丧失了以后，那么我们再回头去看这个物是什么呢？哦，这个物原来是一个产品，对吧？是一个文化产品，它是代表着某种风格。那么这种风格实际上是一种模拟和模仿来的，它和原创没有关系，好，没有关系。我们要这样来理解，好，看这个文化体系。它这样的一种结构哈，它是颠倒的一种结构哈，颠倒的一种结构。那文化批评在方法论上啊，在方法论上涉及到这几个学科 化是一个学科，大概的介绍一下没关系哈，因为这样的一些方法和这样的一些分析方法和范畴和术语哈，我们慢慢的我们会带进我们的课程和具体的一些文化案例的一些分析当中哈，分析当中。因为我一开始就说了，我们在讲文化的时候，现在这个文化批评所讲的文化啊，生产文化，它是一个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符号体系。还记得我那三层含义，我们讲的是这个啊，我们讲的这层含义。好，我们现在，那实际上刚才我也说了，那实际上我们这样来看的话，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它已经不是一个分门别类的这样一个世界哦，这叫工业，这叫政治，对吧？这是经济行为，然后最后才是文化行为，好，文化行为，好，现在不做这样一种分类，而是把整体的和我们的生活相关的啊，所以我们称之为一个生活的一个对，把生活整体的生活作为一种研究对象，而不是说经济在经济的系统里面，只管经济改革啊，只管经济改革，其他都不重要哈，其他都不重要，在他自身的系统演绎，然后把政治，然后再提分开来政治改革，然后文化是一种啊，我们在谈文化产业、文化创新。那么在其实，在文化批评的这样一个理论方法里面，这不是这些各个领域，它不是一个自成系统的各自封闭的一个系统。好，它是相互渗透和息息相关的，好，和息息相关的，哈，息息相关的，哈。那实际上，我们的一个文化处境，其实背后实际上也面对着，也背后也指向了我们的什么？我们的政治处境，我们的经济处境，对吧？我们的经济处境，它是密切相关的。这是我们的生活变成，首先把我们生活看成是一个整体。啊，看成是一个整体，然后我们称之为一个整体性的一个文化现象。那么背后经济里面来消费啊，对吧？我们在谈，比如说心理学、精神分析有欲望啊，欲望这些东西啊，我们是从一个整体性的这个视野进去看各种，它看各种以前被十九世纪所切割的各个的我们生活的那些各个抽屉啊，各个部门，我们现在把它打通哈，把它内部打通，我们从一个叫生活的门进去。啊，以前是各自待在各自的抽屉里面，哈，各自待在各自抽屉里面。啊，经济学是经济学，啊，税收好像和我们的和其他也关系不是很密切，哈，关系不是很密切。那实际上它是密切相关的，它再也不是自成系统的各自单独的封闭的独立的系统，啊，独立系统。这个社会学意义上的日常生活作为一种研究对象，哈，研究对象。当然这个。我一上课就说了这个文化研究或者文化批评的这样一种兴起得力于这个在学科建制上哈，学科建制上得力于社会学的一种转向哈，他们称之为社会学的文化转向啊，这是这个十九世纪末法国的这个托尔干、茅斯哈，茅斯在德国有西梅尔哈，这样一些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推动哈，推动然后整个的社会学的研究出现了一种转向，对文化的转向，文化转向，跟你们讲了，给你们介绍了西梅尔的书，对吧？西梅尔说我们要转向生活方式和生活感觉，啊，连西梅尔他这样一个哲学家，写过货币的哲学，写过时尚的哲学，他还写过研究香水，啊，像他自己是一个，也是一个生活上非常精致，哈，啊，懂得享受的一个教授，哈，啊，一个很有名的教授，所以说他对生活感觉他比较感兴趣。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论来自于结构主义人类学啊，结构主义人类学啊，结构主义人类学，我在那个后现代理论的那样一个专题课里面会讲得更仔细一些哈，啊，那个更理论化哈，啊，更理论化一些。它主要是这个结构主义人类学，它是开创了就是二十世纪的一个代表，标志着二十世纪的一个认识论和思想范式的一个巨大的一个转型，哈，啊，巨大的一个转型，哈，啊，就是说，在十九世纪的时候，人们认为社会，因为受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影响，人们还认为社会是不断的向前进步的，哈，啊，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进阶，哈，啊，所以说我们的时间观念，我们总是对未来充满着希望，因为我们觉得未来总是比今天好，啊，总比今天好。那么结构主义人类学他们做出的一个工作和给出的一种认识论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说。文化它是一种深层结构，在于它有一种深层结构，哈，有一种深层结构。这个深层结构里面的一些，就是说，所有的文化它是讲的总体的一种文化，它把这个文化看成一种科学对象，把它研究的是就是说人类的文化的深层结构的一些基本原则，就是文化是如何生成的啊。啊，生成的，比如说他的这个学科的创始人列维斯特劳斯说，就是说，人类是可以沟通和交流的，因为他是人类学家，他考察的对象就是一些史前史一些部落， 部落民族哈，部落民族就在语言之前，在文化之前，他去考察这些原始人和部落民族他们的生活样态。好，他们就是从他们的生活样态去总结出人与自然和自然和文化之间的这样一个。好，再从自然状态转向文化状态，这样的过程，人们遵循了什么样的一些法则？好，那么几个主角就要找出这样的法则。他觉得人这个所有文化都要遵循这种法则，所以说人类才是可沟通的。啊，人类是可沟通的，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很重要啊，人与人，因为人类社会嘛，社会重要就是要交流，那么交流的可能性是成立的，因为所有的文化都遵循着这样的一些生存法则，比如说什么，比如说他这个对部落民来说，哪些东西是可吃的和不可吃的，为什么会这样？可吃的和不可吃的就是生食和熟食的区分法则，好。那么后来就变成了哪些女人是可娶的和不可娶的，这就是变成了什么，这就从乱伦走向了什么，就族由这个部落内这个族内婚姻变成了什么族外婚姻，那么乱伦就成为禁忌，哪些女人是可娶的和不可娶的，哈，不可娶啊，他就发现所有的部落文化都出现了这样的一些，他去找了很多这样一些法则，各种文化样态，这是我们人类共同的一种文化样态，他去找了很多语法，他并且用数学模型，好，用数学模型把这些文化法则把它固定下来，好，把它固定下来。他认为这个没变，我们的文化处在这样一个巨大的一种生存结构里面，所以说他完全颠覆了我们的什么，我们的历史观，好，我们的历史观。那么他讲的这个颠覆历史观，就是不是说文化总是由低阶向高阶进步，好，向高阶进步。那么我们看起来，我们被各种外在化的一种文化样态所迷惑，哎，以为这个不一样，这和这个不一样哈，哎呀，一个现代人和古代人的区别多大呀，我们觉得是很大啊，我在我们的经验事实上我们也觉得也很大，但是他思考的，他受语言学的影响，他思考的是人类的生存结构，这个生存结构从来没有变过啊，从来没有变过，这种生存法则结构与语法从来没有变过啊，从来没有变过。那么所以说这个值得我们用符号学的眼光去批判和去处理我们的文化经验，成为可能，哈，成为可能。